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有个故事给大家讲讲，就是 Donald Trump 呢在白宫里面又搞了一次事儿。这个事情呢还是事出有因的。那上一次不是跟那个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Zelensky 在那里的就大怒啊，两个人就吵架。那个加上那个 J.D. Vance 副总统跟着一起吵，所以那件事情呢，使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呢差不多崩了。那么现在呢，顾全大局，好像还在谈，但是呢，到底这个俄乌战争怎么办？美国会不会继续调停呢？就有问题了。这 Donald Trump 的不是仅仅对这个泽连斯基一个人呢，这个指手画脚，他呢最近呢又对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呢指手画脚。这个指手画脚呢还事出有因的。这个被他指手画脚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了，就是南非的总统啊。这个人呢叫做拉马福萨啊，叫做 Madamela Ramaphosa 啊。这个 Ramaphosa 呢当总统也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呢有这个 Ramaphosa 呢这个5月21号去白宫呢去见这个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那么两个人本来就关系不好啊，因为 Donald Trump 经常说你们南非这个不断的杀这些在原来在那里的原住民白人，那些布尔人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些布尔人去到非洲也是300年400年了，跟你们祖鲁人到那个地方的时间差不多，大家都是原住民，那凭什么你们去杀他们呢？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曾经跟这个南非的这个总统 Ramaphosa 就讲过这样的话。 Ramaphosa 就说你不了解南非的情况，你要到南非听听情况。那么所以 Donald Trump 呢也不是不想做调查，他就找了一个他身边的南非人帮他做调查。这个人谁呢？就是伊隆马斯克。因为伊隆马斯克是个南非人，所以呢伊隆马斯克呢就说那行，我帮你去调查不难啊。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就叫了一个在南非的团队帮他们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就把南非的这个政治新闻上面的节目还有南非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啊，也不要派人去拍摄了，电视上有的。那么因为南非的那些黑人的领导呢经常在那个电视上公开的说要把白人全部赶出去，布尔人赶出去，并且说要把布尔人杀光啊，这个情况可跟以前的殖民地不同。因为这个南非这块土地上呢，这个真正的原住民啊是没掌权的，一个叫商人 Sam 啊，一个叫做 Bushman 布须曼人，这两种人呢在这个南非大陆上呢住了几千年，这他们是原住民。结果他们呢没守住自己的土地，因为比他们更强的祖鲁人啊，这个就是皮肤特别黑的那种祖鲁人，是善喜欢打仗的，他们呢就来南非，大概17、18世纪就把这个商人和祖鲁人的把商人和布苏马人的土地拿了。在同一个时间，荷兰人就是白人也来到这里，也占了一个土地，所以呢他们同时来这个地方。那么布苏马人和商人呢就变成少数民族，祖鲁人和荷兰人呢就是主要民族，他们同时在这里开发。那当然呢荷兰人的后代在这里繁衍了几百年，就变得非常的能干，用现代科技现代农业就把南非变成了曾经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日本一样的强大的国家，是非洲的唯一的工业强国。那现在这个祖鲁人一直掌权，从这个几任的这个总统啊都是祖鲁人，因为祖鲁人是绝对的多数党，皮肤特别黑的那一类啊，这个是。但祖鲁人的原住地并不是南非。好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要叫这个伊隆马斯克去跟我搞一个纪录片啊，短一点，但是要反映真实情况。伊隆马斯克呢花了点钱叫南非当地的这些记者朋友跟他编一套片子，不难嘛。编的片子呢就是表示南非现在的情况，就是政客鼓吹把白人杀绝，把白人的土地全部强征，那个讲这些话，并且呢每天都有袭击杀死白人的事件，而且白人呢不是外国人，是在这里住了300、400年的这个白人一直在这里啊，他老老实实在做工作，所以这个就是黑人的种族歧视。 这个话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没人敢讲，那就是别人反过来的压迫你，你不敢讲，因为呢有这个所谓政治正确。但是 Donald Trump 呢就大嘴巴，他就敢讲，所以呢他在5月21号他就接到了这个南非总统这个拉马佛萨，这个 Ramaphosa， 他到白宫坐定了，大家握了一下手，他也没有什么笑，他说把灯光搞暗一点啊，把窗帘拉下来，咱们看一段电影啊。好了，就开始拿一个大的屏幕放电影。 Ramaphosa 呢知道大事不好啊，但是也不能走啊，因为国事访问呢、啊、就看电影。这段电影呢是3个月以前录的，这个电影里面放的那些呢，那就是基本上是南非的黑人政治新秀在全场高呼口号杀死布尔人，所谓布尔人就是原生的南非的白人，就300-400年前在这里生的白人，和他们祖鲁人到南非的时间是一样的，在这种狂笑里面搞这个选举，并且呢出现了很多这个袭击白人的这个农场主的屠杀、强奸、掠夺等等这些，并且呢又公布了现任总统这个拉马福萨上台以后，南非国会通过的土地征用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就说，政府在必要时刻以政府认为合理的价格可以征用南非白人世代耕种的土地。别人来以前这是块荒地，他们来了以后耕了400年，你现在强征，并且这些大农场啊，甚至授权的政府在某些极端时刻可以直接没收这些土地，派军队就可以没收。这就是现任总统这个拉马福沙他的政策。那么还讲出一个话，就是说要么交出土地，要么就去死啊！南非同胞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南非同胞现在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电影看完以后，这个电影的最后一点就是说，大量的布尔人，就是本地的那个白人呢，就已经开始移民了。本来那么多年都没移民的，现在呢有些幸运的能够到美国，那就回到了真正安全的地方。有些呢到欧洲别的国家别人不收，有些呢甚至呢到战乱的俄罗斯他都愿意去，起码不会屠杀他们。那么这种情况呢正在南非上映，就是这种所谓的是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这个的确是有的。那么这个电影看完了以后呢，这个拉马福萨呢他就说，哎呀，他说南非目前情况还是温和的，没有电影里面讲的这么激烈啊。他认为你们这样指责者，你们并不了解南非人民的真正的诉求。那么这个后面到底有个什么故事呢？我现在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先讲了这个南非现在的主流的黑人的群体祖鲁人是外来人种，这是他来到这里把本地的这个商人和布苏曼人把他打倒了，强占了本地人的土地，还有一大块荒凉的土地，他没有能力，他们也不会搞耕种，所以呢等到17世纪荷兰人海上霸权兴盛，大量移民南非，就在完成了本土化。所以荷兰人到这个地方是这个17世纪，祖鲁人到这个地方也是17世纪啊。那么这个最早的这批白人呢就叫做布尔人，后来不叫布尔战争吗？我们知道这个布尔人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呢是已经定居了，并且呢他和原来的原住民和商人和布苏曼人关系搞得很好。那两种人种呢就是在南非皮肤比较淡色的那个黑人，他很容易看见呢，如果皮肤不是黑的特黑的那种淡淡的啊，那种人呢应该就是商人和布苏曼人，那就是原产的南非的原住民。那么他们和这些白人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们几百年大家在一起和谐的生活。那么但是呢这个祖鲁人呢就要赶啊，不但要赶这个布苏曼人，赶这个商人，并且呢要把这个布尔人也赶出去。不过布尔人呢能打啊，因为他们有军舰来的，所以呢这个祖鲁人呢也占不了什么上风。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国了没多久，到了19世纪， 这个英国人就来了，英国人呢就取代了，英国人来到这里呢，他跟原来的这个布尔人不同，布尔人呢就住在这里是耕田的，英国人来呢是殖民的，他殖民呢也把这个布尔人殖了，反正布尔人呢反正我是种田的，你来殖民反正我给你交税就行了，所以倒没什么事。但英国人来到这里呢，他就奠定了一套英国体系的系统的管理制度，所以为什么南非现在讲英语呢，就是英国殖民地完全占领的。而英国人呢，他真不想 种田，他在这里呢就开设矿场挖矿，并且建立城市，执行了有效的殖民统治。那么这样呢就使得祖鲁人和布尔人都跟英国人为敌，所以这个打了几场战争，第一个是英国人打祖鲁人，祖鲁人打不过，祖鲁人用长矛，英国人有步枪，但是英国人和布尔人就本地白人打仗就非常艰苦了。我们记得有个布尔战争吧，1899年到1902年英国人和布尔人在这个南非发生了战争，这是英国殖民历史上耗资最大受创最重的一场战争。这个作为欧洲人后裔的布尔人灵活的游击战术给了英军有效的打击。后来啊，我们说当过英国首相的这个温斯顿丘吉尔都那个时候是在前线当一个小官嘛，在这里呢都被战俘了。后来英国人采取两个这个政策，一个是焦土政策啊，到了你们这个小农场是放火烧光，到了你们镇放火烧光，叫焦土政策，并且呢还首创了集中营，这个可是在纳粹以前呢啊，就集中营这样呢勉强的使布尔人屈服，这是英国人的。那么但是呢在英布战争当中呢，这个英国裔的白人和布尔裔的白人之间就结下梁子了。后来呢为了缓解矛盾，不行啊，咱们都是白人，现在咱们矛盾这么大，梁随时都会打起来，英国人还不一定打得过布尔人呢、啊、布尔人有当地的黑人，有商人，有布须曼人支持啊，所以英国殖民者呢就用了一个老招，这个叫转移矛盾。这个转移矛盾是一个条约，1913年南非英国政府通过的原住民土地法案，臭名昭著的法案。他就说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原住民，也就是祖鲁人，就是打过来的十七世打过来的黑人，还有原住民商人和布须曼人，他们占全南非这么大个土地7%的地方保留拥有土地，也就是说你们人虽然多，但是你只能住在这个7%的土地里面。那么而这个其他的93%的土地呢是白人持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布尔人和英国人都能拥有这个93%，这不就把矛盾就转移了吗？本来是英国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矛盾，由于1913年原住民的土地法案就变成了黑白的矛盾。布尔人呢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既然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和白人一样拥有土地，我们就种田吧。但是祖鲁人呢和商人呢，他们呢就有新仇愤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越搞越厉害了。那个当时啊1948年当时这个南非国民党啊，这是南非的国民党，这个一直呢在二战当中呢是倾向纳粹的，这个党右，布尔人嘛，英国人和布尔人的这个混杂的政府，当时的这个总理啊，这个战后1948年叫丹尼尔马兰啊，这个人呢这个胜出，由于二战当中啊，这个南非国民党他的种族歧视政策在全球就臭名昭著，并且呢这个也是跟纳粹，所以呢丹尼尔马兰政府呢就对这个明显种族歧视的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进行修改，他就学了加拿大的印第安法，将南非的各个民族呢分成四类，白人、有色人、印度人和黑人四个种类啊，所以有色人包括亚裔啊，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些都算阿拉伯人，就算有色人，白人、有色人、印度人是单独一类，印度人很多、啊、在这个地方，黑人呢四个种类，那么就把一个国家分成四块，四块地方呢是平等隔绝，那就等于把南非切成四块，有一块呢亚洲人、阿拉伯人，你们就在那个地方，中东人、南亚人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印度人呢单独有一块，那么第三块呢是黑人，就你们在一块，第四块呢就是白人。 那么这四块土地呢，那当然就一起发展了，但是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白人呢他受的教育高，他呢又有办法拿到这个资金，又有办法提高技术，因为都是教育啊，他这个不管是荷兰裔的、英国裔的、讲英语的，他们对于外资的吸引很强，很强悍，这是我们自己的一块土地，所以呢发展就起来了。那个黑人区呢文化又低，又没有资金，又没有技术，那啥都不会，种田呢又不安心，又并且呢种田也不用现代化的技术，所以呢很快1948年以后不到十多年的时间，黑人区就穷得不得了，白人区开始发展起来了。但白人区呢不够劳动力，因为工厂越来越多就缺乏劳动力，那怎么办呢？就发一个劳动签证，让黑人区的黑人到这个南非的白人区去打工，但是工资低，你算是外国移民。这有点像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打工，在约旦河西岸，就是这个方法啊，我就给你一个不是同工同酬啊，你是外地来的。那么这个1950年到1980年黑人劳工在这个白人区里面打工的收入呢，大概相当于这个白人同类工作的五分之一，有些说最离谱只有七分之一，给很少钱你要做这个活。大量的黑人劳工呢就在这个区里面呢就被压得最底层了。但是为什么他还要来呢？因为在他自己住的那方面啥都没有，又没有工业，又没有农业，又没有商业，啥都没有，只能出来打工，他没有能力，土地是给的四分之一，做不起来。就连印度人的那个区都做起来，有色人种区的慢一点，但是呢白人区发展的最快。那么白人区呢这个发展的快呢跟这个南非条件是有关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南非这个国家一个土地比较大，第二个呢就矿产资源丰富，在境内呢有大量的黄金矿，有钻石的矿业。那么种族隔离政策执行以后呢，因为分出一个黑人区，所以呢这里又出现了第三种矿产，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业在南非就兴起了。1960年代南非的制造业已经超过了矿业和农业的总和，到60年代大家说南非是非洲的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这话不假。它呢人口只占整个非洲 6%， 但是1960年它已经占在了全非洲三分之一的经济的产值。南非的铁路和电话占了整个非洲的一半，1960年发电量呢是整个非洲的 57%， 人均用电水平已经和英国相当，并且继续迅猛的发展，这个白人区里面马上走上现代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国民综合经济的收入 GDP 来看，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72年的几十年里面持续高速度的增长，平均每七年翻一番。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南非呢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当时世界最快的日本呢是差不多，它已经步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被称为非洲经济的巨人。那我们讲多吓人呢，1991年南非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丹麦的水准，达到了这个匈牙利的水准，已经站在发达国家的门槛上。当时走在南非的大城市像 Cape Town 啊，开普敦的街头高楼林立，白人精英众多，好像就在纽约一样，治安也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廉价劳动力，因为廉价劳动力这些黑人他的收入呢得不到保障，所以黑人呢就开始闹了。那么所以呢黑白之间这个就造成了这个严重的种族隔离，这个南非是很长时间都是隔离的，黑人不能到白人区，白人不到黑人区，就分开的，大家都是占国土的四分之一嘛，啊，大家这样用。所以呢这个南非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国内的需要它是没有办法这个用自满足自己的产这个生产的这个市场的，就过剩危机。它的工业非常的发达，但是他做的东西呢，他国内的那么庞大的黑人人口、印度人人口，他买不起啊。 所以呢，南非是严重的依赖出口啊。所以那个本身的这个白人消费了这么多，这些造成什么？造成了南非的经济的脆弱。一旦如果外面的市场打击它，投资段减少，它的东西卖不出去，它就有问题，有这个危机的问题。好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就是 Nelson Mandela 啊，曼德拉，南非的这个现在的南非的开国之人呢。这个 Mandela 呢，本来是主张是这个暴力反抗的。当时有一个武装的组织叫民族之矛，他是民族之矛的领袖，用武装推翻白人的政府。但是后来他受到印度的这个甘地的思想的影响，他呢就转而主张以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去反抗。他一直是一个非暴力的一个领袖。那么他呢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关了大概26年啊，并且呢他有一度对非暴力不合作呢，他都觉得有问题了，大概没可能成功的。但是这个南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走上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道路，因为呢，这个外国对他施加压力，特别是这个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呢，里根上台以后，里根呢受到国内的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不能跟一个这个种族主义的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隔离的国家去搞和解啊，美国应该去抛弃南非政府啊，并且美国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政治社团，那就是要求美国呢就是要放弃南非政府。南非政府当时是很困难的，因为全世界都对他喊打喊杀，说他是种族歧视，是纳粹。所以南非当时是发展的核武器啊，我们知道南非当时是能够发射的核弹头都有几十件了、啊。南非是个拥核的国家，并且呢有长程导弹了、啊。这是南非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70年代已经拥有了。那么，但是呢，南非呢这个困难，因为外面全部都把它废除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照这个整个这个条件呢，就造成南非呢这个总统啊，当时叫 De Klerk 啊，叫做 Frederick William De Klerk， 这个荷兰的后裔了。这个人呢，他觉得呢，这个需要和曼德拉去谈一谈了。1989年的最后一个月，这个曼德拉呢在坐监狱。这个时候呢，这个南非的总统 De Klerk 呢去访问他，两个人就在监狱里面就聊了3个多钟头秘密会谈。会谈结束以后，这个 De Klerk 就宣布了南非立刻结束种族隔离啊，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开启种族平权的议程，哇，全世界都开放了。那么并且呢，这个后来呢，这1994年这个曼德拉在这个全国选举里面就竞选成功第一任的这个总统啊，就是第一届民选的总统。那个副总统呢就是这个白人的这个副总统，这个勒迪拉克。另外这个勒迪拉克呢，勒迪拉克呢他很有管理的经验，他是一个现代管理者，所以两个人配对呢一黑一白正好的。那一次的那个电视转播会，1994年我还记得，当时有10亿人全球看了电视的转播，哎呀，万众欢腾啊。那么当然呢，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曼德拉呢他是知道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种族隔离的问题，能够让世界都接受南非，但是他不懂经济。那么当时的经济，这个白人的领导，这个 De Klerk 就跟他讲啊，他说呢要稳定秩序，首先南非要吸引外资，用比较缓和温柔的手段逐步的提高到白人去工作的黑人的工作待遇，慢慢的渐进的去改变国家。那么这个观点呢其实是很对的，如果照这个 De Klerk 的讲法，南非早就变成富强的国家。但是当时突然间当了领导的那些黑人的领袖们呢，就劝说曼德拉，那这是白人政府的政策，怎么能够渐进呢？立马转，马上就要开放，黑人的工资跟白人完全一样，黑人马上住到白人区，就提出这些要求。那么这种政策呢，跟曼德拉讲了半天，曼德拉没有办法就接受了，他就推出了土地归还法。这个归还法呢，就是要白人的农场主啊，去原则上在法律上支持黑人，要求归还土地。那些黑人呢，在那个土地上也有几百年了， 那么现在呢，就可以说，哎，你们白人住几百年，我们住几百年。如果我们拿出证明说你来的土地是我的祖宗曾经拥有的，这个土地还给黑人，那这个里面呢就复杂了。那么所以呢，当时有好多黑人拿出几百年前的土地的证据啊，那来就说要求呢驱赶白人农场主。这个呢，白人呢就越来越恐慌了，要打也打不过，国家也是黑人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曼德拉1994年通过的土地归还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呢没有办法了，那么要解决这个主要的人口就业，逐步实现黑人走向富裕的道路，这个呢本来应该搞的呢就是振兴南非的工业矿产业，但新上台的黑人这个民选政府呢就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就是国有化，把所有东西都国有化，把所有优质的工矿企业收归国有，那么并且呢招聘黑人啊，工资呢要给的高，比白人还要高，用这个解决种族平权。那么当这些项目推动以后，全部黑人去上班，这些企业呢严重就陷入亏损，政府呢立刻留学，然后呢叫停，已经没办法了，就都已经烂掉了，那些私人企业从白人手上拿给黑人高管去管，然后呢马上就垮台。那么白人呢已经走了，南非政府的做法呢就是自我放飞了，既然白人都走了，他们的管理岗位分了，把大家当官，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南非的官僚机制，不管是管理业、供电、给水，都是黑人在管。会不会管呢？不会。为什么要管呢？白人都走了，那么现在就剩下一些种田的白人，现在最近呢要把田也拿回去了。那么到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南非的这些黑人从90年代到现在为止，他们呢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现在呢这个南非也办了很多的学校，希望培养出自己新一代的黑人的管理人员，但是大量的黑人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呢就读不上去，没有受到合格训练的情况下，哎呀，随便拿个文凭就仓促上阵。那个有很多的管理行业呢，是需要一些有高等技术、有管理头脑的，现在变成种族优先，所以就烂透了。那并且呢，这个政府呢，开始产生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腐败。1999年，曼德拉啊卸任南非的这个首任总统，到2001年，他的前妻温妮曼德拉就贪污，就抓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么其实呢，整个当时的这个非洲的政党啊，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就讲讲2009年到2018年执政的那个前总统叫朱马啊，这个总统呢就烂得一塌糊涂。17岁他呢就已经加入南非的国大党，那时候17岁，又没文化，没受过政经教育，勉强能够认字，他是个奇葩。这个人呢当了南非一个现代国家的总统，六个老婆，他这个合法的这些老婆给他生了20多个子女，这不用说了。他当了总统，2009年当了总统，他和他的老朋友的女儿又偷情，又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就被媒体曝光了。他还正式的向自己的几个老婆道歉啊，对不起啊，我搞了我的老朋友的女儿。就这么一个人坚持不辞职，他说话说谁敢逮捕我，南非就大乱。所以呢，这个祖马贪腐案要下台，有一大堆人支持他，既得利益的人都支持他，大家呢就骂。其实当时已经没有白人参政了，全是黑人对黑人。结果呢，要因为祖马要抓到监狱去，他实在贪腐太厉害了。结果呢，为了保护他和要抓他的两派人呢，发生了冲突。就那个冲突，有2000多人被抓，337个人死亡，有上万家的商店工厂受到波及，损失大概200亿人民币，有这么大。那么这么一个贪腐甚至涉嫌强奸的总统，居然在南非有大量的支持，这个贫困率还有大量的底层黑人借酒杀疯啊，借机抢一波以外， 这个基本上就黑人的民粹主义啊驱动的。因为对黑人来说呢，没有什么有效率管理国家发展经济的说法，就是杀死布尔人，把所有的白人杀光了我们就好了。现在白人呢就走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呢还要杀，并且呢这个犯罪率之高呢现在是令人发指的。这个是南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到现在呢是困难的不得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事实上呢看看南非啊，本来这么好的国家，现在呢是搞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觉得都非常的难受的。很多人说这个南非是非洲的经济的巨人，他有资格进入金砖五国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国家呢已经变成了最糟糕的问题，剩下的一句口号就是杀掉布尔人，就是把白人呢都把他杀光了。现在这个南非整个国家呢，电力、供水、交通基础设施全瘫痪，都大家黑人来管了。那么所以很多白人社区呢也没有办法，自己雇保安，自己发电保护自己的小社区。就这样黑人群体都不满，他说为什么平权的你们白人还能有电呢？这是他们自己凑钱发的电，哎，我们不发，但你们也不能发。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导致了这个国家呢就越来越难了。这个南非呢，他不但反，他把周边的人来移民都反对，因为他周边更比他更穷，津巴布韦、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德、俄立特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这些人都涌进来。全球最排外的其实是南非啊，就是所有人都要反。所以这个情况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Donald Trump 在白宫给南非的这个总统放了一段影片，南非总统呢就说你让我难堪，你不了解南非啊，你要到南非去看看。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南非。南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有并且呢这个情况呢还越来越恶化，整个的教育、资金、经济都不行，这个国家现在不知道要掉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所以我现在看了这个困难呢、啊、这个的确是真在的。那个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英语单词叫 Plasan Valley 啊， Plasan Valley 是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语，这就是一个种族屠杀。这种族屠杀是指黑人杀白人的。这个每一年大概有50到70宗，就是杀白人农场主或者杀白人农民的这个活，这个呢是比例很高的。那个被杀的这个南非的白人农场主被杀害的概率呢是比南非人高很多，大概1994年到2015年一共杀了3000个，都是农场主啊，就是进来拿这个 machete 去杀。南非呢是世界上性侵犯案最高的国家，这个国家真是恐怖啊。南非每年有50万女性遭到强奸，并且呢中学生比成年女性更容易遭到强奸。这个2009年有一个调查就证明了有1/4的南非男性承认他强奸过人，你看1/4的人都说这还是承认的。那么所以说呢有1/3的女性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遭到强奸，所以这个呢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南非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 Donald Trump 发那段脾气呢是有目的的，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估计啥都解决不了，也就是发顿气了。反正伊隆马斯克呢也对南非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他绝对也不会回去啊帮他投资啊，不可能的，因为他对这个国家完全是绝望。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